首先呢，就是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故事，就我们通常认为九色鹿，如果大家对九色鹿的背景有点了解的话，我们通常认为九色鹿的故事呢，是来源于佛经当中的一段故事。他强调这个九色鹿救了落水的人，然后落水的人出卖他，然后带着国王去捕杀九色鹿。九色鹿，这跟国王辩论，最后国王很惭愧，然后这个人是这个被这个国羞愧，然后投水而死，当然是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么主要当时的谈的主要是这个强调的是佛经里强调的是报恩啊、舍生啊、忍耐啊这些主题。但是呢，金玉凤凰的九色鹿并不是这样的一个主题。那么，在1957年版，金玉凤凰的后记当中，田海燕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啊。据西藏代表团的朋友说啊，这个金玉凤凰这个故事啊，一直是被英国人搜集，在伦敦发表过，然后叫做《西藏奇谈》，把故事歪曲成提倡忍耐的性质。那么，这个上海世界书局也出版过类似的西藏故事，但故事情节呢有很大的不同，性质也被歪曲不少，而且书也找不着了，所以我还要再去整理这个故事。那么，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出，田海燕在整理《九色鹿》这个故事的时候，她并不是一开始就是把它当成儿童文学写的，相反呢。他其实是有自己的目标的，那么他的目标是什么呢？其实隐含了一个说法，就是我们现在新中国整理的这个故事，实际上比以前英国人和西藏人本土整理的故事更优越。最大的优越就是他把故事当中提倡忍耐性质的成分全部剔除了。那么剔除了以后呢？它就变成了一个，那么我们可以反过来理解，剔除了忍耐因素的故事，提倡忍耐因素的这个性质的故事，那么就是不忍耐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肯定是包含了很多反抗，对吧？不忍耐的因素。所以其实他选故事的时候，有很多内容是做了很大的改变的。这个改变到底是依据西藏代表团的讲述呢？还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相关，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呢，它确实有很多的改变。那么，在1961年，他又也讲了这个，在《金玉凤凰》的增补版里写了一个附录。那么他说，这个我这个之前整理《金玉凤凰》，除了这个改变他忍耐的这个不好的性质之外呢，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我们认为呢。金玉凤凰这个故事呢，提供了一些汉藏文化交流的线索，那么由此呢，他对金玉凤凰这个故事的定位呢，包含了两个交错的视野。第一个视野呢，就是说他认为呢，我现在讲的这个金玉凤凰是一个新中国的立场上改编的民间故事。他有着对旧文化的忍耐性质的一个批判，这个旧文化不仅包含了汉藏两地的封建旧文化，而且包含了西方人在整理故事的时候带有的殖民的视角。另外一个目标呢，它是特别强调汉藏民族融合的这样的一个民族关系视野。那么他讲了很多故事，比如说汉族的刻舟求剑的故事，在这个《九色鹿》里面他也有记载。那么，所以呢，汉文化不仅影响了藏族文化，而且会和藏族的进步故事结合起来，对御用的文学故事以及宗教的寓言故事起着吸收精华、阳气糟粕的作用。那么这样的一个目标呢，最后就落实到《九色鹿》的故事的改编上了。那么《九色鹿》这个版本的《九色鹿》和佛经版本的《九色鹿》有什么不一样呢？他讲了，主要是一个特别大的区别，就是结局不一样。如果你们看过这个《九色鹿》的动画的话，你就会发现最后九色鹿这个怒斥了国王，然后国王惩罚了投水人。 啊，这是动画版的结局。那么这个版本的九色鹿的故事是什么样子的呢？大概的结局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富王恩负义的这个落水人九色鹿拯救了这个落水人之后，这个落水人呢，因为这个国王的王妃需要这个吃九色鹿的皮和肉来治病，不然就会死去。然后呢，这个故事里面多了一个因素，就是国王旁边的喇嘛，因为西藏我们知道喇嘛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应该说当时的角度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王的帮凶，然后喇嘛就出主意，然后和这个人一起呢去打九色鹿。九色鹿呢就跟国王辩论，然后呢这个国王很惭愧，但是呢仍然不放弃要捕猎九色鹿。这时候九色鹿和和他的这个好朋友就是这个乌鸦啊，当在这个九色鹿动画里面后来改成了这个乌鸦，因为中国人不喜欢乌鸦嘛。九色鹿动画里你看到的是一只黄鹂鸟啊，其实一开始佛本身故事和其他的九色鹿故事都是把这个我九色鹿朋友当成乌鸦的。那么就乌鸦就召唤了林中的百兽，把国王、弄蛇人和喇嘛全部杀死了啊。那么实际上这个故事呢非常体现50年代的以这个人民反抗压迫者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对吧？九色鹿不再是一个通过这个劝善让国王羞愧，或者让这个被救的落水人投水而死，就是羞愧投水而死的这样的一个劝善者，而是一个反抗者。那这个故事其实是对佛经有着很大的改编的。那么这个改编说明了什么呢？为什么一个在传统文化当中其实是劝善的、强调忍耐的故事会在新中国进入普通人的视野呢？其实是因为这个故事最早的收集者对这个故事的版本做了选择和包装。那么这个选择和包装呢，使得这个故事呢既具有了政治上的正当性，而且具有了文化融合的意义。九色鹿这个故事最早它其实是作为一个汉藏文化交流的典范和反抗旧社会啊，反抗压迫者，普通人反抗压迫者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被选择成为小朋友阅读的儿童文学故事的。这是他通过印刷媒介的第一次大的传播。那么这个传播过程当中呢，除了文字和叙事的内容已经引入了很多图像的内容。那么这种图像内容呢其实也很精彩，它呈现出建国以后我们普通人这个接触文学艺术的一个媒介，大众传播媒介中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力量，就是连环画的力量。这个金玉凤凰的插画的作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连环画作者，那么他是这个我们知道上海连环画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就是山乡巨变的创作者贺友直先生的朋友叫王树成先生。王树成先生画了很多很漂亮的插画这个是而且这个插画很有意思，这都是金玉凤凰的插画，我选了一幅。这个插画的风格很有意思，它一方面是这个带有着非常强烈的年画风和版画风，对吧？你看首先它的这个版画，它的这个色调是典型的版画插画风格，然后人物的勾线的形态有着漫画和年画相结合的这个样态，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所有的人物微微有一种夸张但是呢它表现的却是一个藏族文化传统中的内容这里面其实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混搭，这个下一层是典型的一个年画勾线的这种藏族的女性然后呢 这个上藏族女性走进的这个门还有宫廷呢，这个是实际上是非常汉族制式的这样的一个传统风俗化的东西。然后这里的士兵呢，其实是用板画的方式，板刻画的方式，以及他的马是用板画的方式刻出来的，所以是一个传统民间绘画的根据题材的杂糅，但是它表现的却是具有异域风情的藏族人的日常生活的内容。所以不仅这个《金鱼凤凰》这个故事集，它的传播过程当中，不仅它的文字体现了汉藏交流的特点，以及它的这个思想内容体现了当时特别强调的人民性，而且呢，而且呢，它在插画的风格上也有着汉藏交融的特点。它具体来讲就是汉族的绘画传统民间绘画形式和藏族的故事内容以及异域风情相结合的特点。那么由此，这是建国以后这个九色鹿第一次作为一个故事登上了这个大众的视野。本来九色鹿是完全的这个一个民间的或者是一个佛经的精英的故事，很多普通人并不知道这个故事。那么然后呢，我们这时候可以看到，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王树成先生给这个九色鹿，就是这个金玉凤凰里的九色鹿的这样的一个插图，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也是一个混搭的划分。首先你看这个云的角度是非常典型的中国山水画的这个如飘带一样的云的这个风格，然后呢这个山的风格也是传统的山水画的风格，因为当时它是一个黑白的版式，但是你们明显可以看出这个山的这个什么树的样子，还有这个山体当中的这个草木的样子，这是中国传统水墨画的皴法啊，对吧？这些都是点皴，这个上面是稻的这个稻的披麻皴，然后九色鹿的形象和这个当时这个故事它叫白乌啊，就是白色的乌鸦，实际上是我不知道那这算是什么样的鸟，应该也是一种乌鸦吧。他们在高山上俯瞰这个要来捉他的部队啊，这个捉他的这个围猎的队伍，然后这个中间当然是国王，旁边是喇嘛，然后你们看这样的人物是最典型的这个中国山水画里人的形象，还有连环画里人的形象。那么这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山水画的写意和民间的人物的这个形象的混搭。那么但是呢，这样的一系列的九色鹿的形态都没有变成我们动画片里九色鹿的形态，尽管它的艺术价值也很高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印刷版的九色鹿的故事它完全符合我们建国以后尤其是毛主席所定义的人民性，这个民族性和民间性，对吧？而且这个民族性不仅是汉族的民族性，包含了汉藏交融所象征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性，这样的一个完美的九色鹿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不是动画改编的蓝本啊，它没有被这个后面的人所发现。那么这个时候就要谈到中国动画的这个发展。我们中国现代动画的起点是非常非常微妙的，就其媒介形态和制作形态而言呢，它的起点与美国、欧洲、苏联的动画差距不大，而且由于诞生于上海，始终在技术层面上受到了美国动画的影响。 那比如说，我们知道最早的这个动画的所有的工作都是受了，是美国的华侨，对，最早都是美国的华侨，但是呢，在具体的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大量的动画制作师呢是，大量的进步影人和佐田汉这样的左翼的影人，那么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种美国的技术和中国的风格的杂糅，逐步的使得中国的这个动画的制作者他的趋势没有选择民间故事和连环画的传统，而是选择了敦煌的传统。那么建国以后，除了民间故事和连环画的这个印刷媒介当中复述九色鹿的故事，还有一个复述九色鹿的故事的这样的一个传统。这个复述的传统呢，是一个高度精英的传统。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讲这个九色鹿它是一个代表中华民族风格的作品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这个关于这个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文化传统的复述，其实包含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复述的角度。第一个角度当然是民间的，第二个角度是精英的。那么这个精英的传统主要来源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学问，叫做敦煌学。那么敦煌学呢，提叫敦煌学呢，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我们表面上看敦煌学是一个非常精英的学问，但是实际上呢，敦煌学的发起其实是高度政治性的一个学问。那么敦煌文化的发现和研究，其实不是传统中国学问发展的结果。反而是西方现代学术导致的结果。那么这里面就非常有意思。那么敦煌呢，当然它是中华文化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像你们肯定也看过，很多朋友也看过樊锦诗老师对于这个敦煌的回忆。那么但是呢，其实敦煌的发现和整理，虽然它这个整理和发现带有这个文化侵略的色彩，它确实是西方人搞出来的，而且它的整理模式呢是伯希和、沙婉啊，伯希和是一个法国人，沙婉也是法国人，等西方汉学家用西方现代的学问方法和学术规范，然后在敦煌各个洞窟的材料上，这个做了一个整理，敦煌的学术才变成了。现代化才能被中国人所解释和读懂，最后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借助于敦煌的研究，老一代的，就是这个民国时候老一代的西方汉学学者，利用西方的这个什么语言学啊、语文学的工作，这个比中国学者更懂古代中国。当然，这个古代中国是有范围的，就是更懂从。这个汉以后的魏晋一直到唐宋的这段时间的中国，那么于是呢，他这个时候就激起了中国学者的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所以你们就会发现晚清的非常多的这个研究者学者，他们就特别在意这个敦煌这个事情，特别去跟到西方去学这个敦煌学的整理，最后呢，希望中国的敦煌学比西方更强。那么强到最后呢，其实他们也把西方的学问就引进来了。那么这个时候你们就会发现，在50年代的时候，这些重要的研究者都关注了九色鹿。